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那我们稍微看一下，上一个讲次的内容。目前我们的进度啊，是在净土心论啊，就导师的要点上面是第七的哈，就庄严净土跟往生净土。那庄严净土这个是要提示哈，从我们讲义的49页开始哈。就是要提示说，净土并不是我们发愿或是求生净土，应该是只要是大圣法哦。在我们一开始有提到哦，就这篇文章的一开始就有提到，就是戒律啊是共三圣嘛，那净土上是大圣法门不可或缺的一环节哈。既然是大圣法哈，基本上哦。就是要发菩提心，那就是要因地行菩萨道嘛。那所以实际上这个庄严净土就是菩萨道的内容之一。那也就是因为在因地行菩萨道的时候哦，去修集无量的功德去庄严净土，到成佛的时候才有办法成就净土。所以净土并不是只是发愿求生就成就的啊。所以在这个庄严净土这边就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要说。要我们去修集无量的功德，去庄严净土。好，第二个主题呢，就是在第七这个要点下面的第二个主题，就往生净土。好，往生净土在讲义的53页开始，那导师这边就提到这个往生净土的方法，一种是所谓的一般的往生法。一般的往生法就是修这样子的法门哦。十方净土随我们的愿哦，都可以往生哦。那特殊的往生法就专指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哦。所以一开始在53页啊，讲义53页这边的一般往生法，导师下来举了两部经哈，一个是《维摩诘经》的8种法，好，另外的是在54页，除盖障菩萨所问经的10种法哈。那修这。以这两部经来说的话啊，导师有提示啊，像维摩诘在讲义55页这边哈，虽然在除盖障菩萨所问经哈，说修十种法得生，可以生到所谓的诸佛土了，那重点他提示有一个，就是在55页哈，讲义55页的第四行啊，其中的成就广大善根哈。他认为这个应该是一个关键，就如同在小本阿弥陀经所说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所以这个实际上不是只是这几部经所提到的，那就这边也有列出很多经嘛，像圣天王波尔经、宝云经、宝语经等等，所以这些实际上就是一般的往生法。好，接着看到所谓的特殊的往生法，从56页开始，那主要是有这几部经啊。第一部是《波州三昧经》啊，既然这个经名已经很清楚了嘛，三昧就是可能要达到定啊定的阶段，那这波州呢本身就是依着念阿弥陀佛而成就所谓的念佛三昧。所以在讲义56页的倒数第3行，倒数第三行这边就提到这部经的主要的关键，就是在定中了哈。当三昧成就的时候，就见到无量佛，也就是见十方佛。这虽然一开始是取阿弥陀佛的相好庄严，以阿弥陀佛为所缘境，但是成就三昧的时候是见到十方佛。那在定中就问佛怎么去往生这个所谓极乐世界。那最后一行56页的最后面最下面的一行，佛就跟他讲说，跟这个修行者说，当意念我了，当意念我。好，那他的修学次第呢，就是在57页开始，我们看标题大写 A 的嘛，先念佛的色身，就是什么32相80随心好。那接着次念佛的法身，就念佛所说的一切法本不坏，亦无坏者，这个是什么观将和得法空性，就得所谓的空三昧。好，那 如果三昧成就，接着在58页这边，三昧成就呢，就一定决定往生了，所以大家注意是决定可以往生的，并不是说诶可能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的条件才可以往生，就是说你一的念佛成就三昧是决定可以往生，这是在《般若三昧经》所提到的。那所以啊，这一部经所接引的、所适应的众生，他的根基是立根的，是上基的，而且是比较重视的什么自立的常观。好，接着是普贤行愿品，这边就是一般我们说的十大愿行。那这个我们之前在念佛前说，就是我们上一篇的文章里面有提到，老师也有提到，这个虽然这十件或是十种法。礼敬诸佛称赞如来，从意行的方式修行的话，它就是心念，心这么意念要这么做，不见得你真的去做那么广修供养啊这些内容，但是如果从难行道来说的话，你就实际上要真的去付出了。所以这个实际在意行就是普贤行愿品的这十大愿行，它可以分作难行道的修行方式，还有所谓意行道的修行方式，这我们在之前的念佛前说 那边导师有稍微提示啊。好，那依着经文的描述哦，在注脚的下面有94嘛，我们看刮符一哦，这个下面就提到嘛，就是十种愿行之后呢，发愿往生就可以升到极乐世界了。好，接着就到比较一般说的这个净土三经之一的无量寿经了。从59页开始呢，先对种种译本做说明。那译本主要有五个译本，有上面所列出的1、2、3、4、5，除此之外还有这个中国古德他的编写本，就王日修或者是自称是什么龙书居士。好，那这个译本导师在后面我们上次可能有带大家稍微看过了，比较有大的问题，导师把它综合起来讨论呢，就是这个编写本跟其他的译本、翻译本出入比较多的是在64页，然后我们等一下会再看一下。好，那无量寿经基本上是有几个要义啊，在59页的下面啊，这几个内容。刚开始先说阿弥陀佛，那时候实际上是法上比丘啦，他摄取净土，就是去了解有很多的净土，因此他截取了这些净土的优点，或者是他想要的部分，所以他就立了所谓的48愿。导师说古本应该24愿，那古本呢就是相对于上面的第一个翻译是什么东汉支罗迦谶所翻译的，那第二个吴支谦的恶意在意的，这两个译本相对来说是比较早期的，所以这个应该是所谓的24愿。好，那48愿当中都有提到嘛，凡念我者，念就念阿弥陀佛，那这个念呢不是口念嘛，所以应该还是意念，就想生到极乐世界就可以往生的愿文，对，48愿基本上都有说到设我成佛了这样的内容。这个我们上次有提到，这个我们之后我们有一段时间就是我们福岩的佛山呢都是有念这个所谓48愿文所以它像第一个嘛，设我得佛，这个荧幕上面这边如果大家可以看的话，所以它就应该是有这些愿的国中但在国它的国净土当中如果有三恶道不取正觉嘛，所以从后面来到等他现在已经成就片正觉，所以他的极乐世界是没有三恶道，还有他的人种国中人天就人受命之后受终之后生三恶道也不取正觉。好，那这个实际上很多，那我们比较熟悉的应该是这个像这个第五愿开始就是跟宿命通了，这个六神通有关系啊，还有这个寿命没有限量，就是还有他的声闻是不能计算。如果大家礼拜天有看我们的讲座，最后的讨论也有人问到嘛，为什么在无量寿经，无量寿经是 有提到这个声闻吗？这边有吗？声闻是没有哈、哦，是没有办法。他说国中声闻有能计量，就是说也可以算数的话哈、哦，是不取正觉。所以从这样子来倒推的话，是那声闻跟缘觉都是没办法去很多的，就是很多了，没办法去计算。他们的寿命实际上是没有限量，但是随其本愿哦，自在修短，所以他可以再修短他的寿命，可能要到其他的净土或者其他国土去修行。那我们班说的18愿就是这个了。设我得佛，十方众生自心性要欲生我国，乃至十念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这个在后面导师有引用到这一个哈。所以这个十念呢，就是不见得是十生呢哈。好，接着就后面就讨论哦，说极乐看回来59页的最后一行，就说了，主要是先说阿弥陀佛摄取净土嘛哈，那发48大愿或者是24愿等等哈，不同的译本大概有不同的愿文哈。那之后就说这个极乐世界的意义，就让这个世界还有正，就阿弥陀佛一正庄严等事。后面才讨论到所谓的三倍往生，那这边就说明到往生的条件跟方法了。好，那接着看到60页哈，这边导师的整理哈，根本的条件就是要一心念佛嘛，发愿往生，那是根本，那是最应该说最少要做到的，最少了哈。所以导师这边在60页第一行，关于往生的三倍或三品哦，虽然在各译本说法有点出入，但是根本的条件啊，就最少要做到什么？你就是要念佛，尤其是念阿弥陀佛，还有发愿往生啊。所以念佛的内容，经文都说专念、意念、思维、常念跟一心念，所以可以知道了啊，就是不是称念啊，称佛名这样的念啊。另外，他有引向下面所提到的小本的《阿弥陀经》。虽然在罗什大师的翻译是什么执持名号了，那玄奘的翻译是什么思维，所以这边可以知道执持的意思也就是什么心念执持不忘啊，所以重点还是在口念，不是在口念，而是在心念啊，所以导师这边所要说明的。好，接着看到西大写西的小节，这边是说到跟无量寿经跟般若三昧经相同的地方都是什么？不是，哦，不是哦，它都不是，它不是口头称念。好，所以一心念佛发愿往生是求生极乐净土的两大根本的因呢，哈。那三品都是如此，最少最低的，好做到的，哈。好，下面就是稍微分别一下往生的因缘。好像瓜佛大写 A 是唐本跟康本。这个两个就算比较晚的了哈，知译本啊，不管是东汉后汉的智罗迦谶，或者是无知谦这两本，我们刚刚有提到都是24愿本，比较早。好，这个关于三倍往生的一些说明哈，好，第一个是先说明往生条件嘛，所以导师在60页哈，就是瓜佛大写 A， 好，60页的倒数第三行这边开始。就说明哦，所以在唐本跟康本，好，宋本也是大致相同啊，就是说三品往生都是要发菩提心。那虽然都是发菩提心，可是又可以分作上中下品啊。所以上品人他是可以专心细念，广修功德啊。那如果对照其他的译本，这个所谓的广修功德就是什么？奉行六度了啊。尤其是什么广修供养布施，所以导师认为这是他整理的。另外的是中品人虽不能专心的细念，请看到61页第二行，广修功德，所以他 没办法做到上品人所做的内容，但是他可以随分随力随己所做的善事回向净土。好，下品人下面在第四行开始，除了发菩提心之外，只凭一念净心相向相对，对于什么？就是一样这样子清净的心呢，还要专心的向于阿弥陀佛大圣经，他可以深信不疑。这是这几个唐本跟 康本的这个三倍往生，接着是在知义本，知义本包含两个，这个实际上在一开始前面在讲版本的时候，59页导师都有提到了，他为什么什么叫知义本呢？因为他这两个版本很近，很相近，文力差不多，所以怎么合起来是知义本。所以知义本它的重点就是强调是要断爱欲，而且是不论是在家出家都要修犯恨。当然出家是全断淫欲嘛，然后在家可能就是有时间性的。除此之外还要什么慈心精进，不应该嗔心发怒，还要斋戒清净。不同的是上品是出家人，那中品下品是虽知念佛但是有可能是将信将疑啊。其中呢在最后一行61页最后一行中品是可以随缘作善做布施供养三宝，那下品是一心念欲往生想要往生而已这样一心念想要往生，所以力道最弱。那请看到62页老师说可知知义本的特色是重在断爱欲，至于发愿往生一心念佛还有慈悲精进等跟堂本康本的精神是一样除此之外有可能没有办法往生的，在堂本跟康本都说到唯除忤逆诽谤正法，那就我们刚刚说他在如果是48愿的第18愿就有提到那这个我们在注脚98也有列出来了。好，那接着又跟般若三昧经来做一些对比了无量寿经跟般若三昧经的往生法略有不同。那般若三昧经是众三昧就是你要念佛达到三昧你才可以知道怎么去往生所谓的净土所以这个往生呢比较是局限在所谓的定心见佛禅定中见佛嘛那无量寿经是通于所谓的善心就是我们不是所谓的善乱心你还是要专注专注还没有达到定相对于定中见佛定心念佛来说它是属于善心位但是这边导师也提到嘛虽然通于就等于说不见得要得到禅定或者在定中见佛但是你至少也要做到所谓的一心净念相续这净念相续就是说还没有达到禅定但是是你心是够专注的心是有力量的好，但是这边下面又提到所以可以这么说无量寿经的教化的根基是更广泛更普遍但是它有但书就是唯除但除这个诽谤大圣还有忤逆十恶这些人是没办法好，下面就是来讨论这个一心不乱的时间有多长好，请看到63页那导师一开始就提到第一行63页第一行一心念佛要经过多少时间才可往生这本是多余的问题就是说时间不是问题啦问题是什么我们要达到什么重点是有没有办法念到所谓的一心不乱所以这个念呢也不是称名的念还是用意念观想意念思维这样子的念念到所谓让心不会散乱在堂本康本提到上中二品没有说到时间长短在下品的时候是提到什么乃至十念乃至一念那这个就可能是不同的版本的内容我们是在注脚99有把它列的比较多了这个请大家再仔细看了因为下面就提到除此之外除了这个康本跟堂本之外下面有提到嘛下品人他可能是一念或十念就刚刚有提到像康本或堂本之外还有在知义本是一日一夜或10日10夜的所以导师认为这几个内容都在时间上做说明的并不是从这个念的这个声从这个声音或是数量上去做说明 所以我们在注脚99有将这几个译本都列出来，那请大家有兴趣可以自行看一下啦。就是像瓜福一呢，是有提到一日一夜或者昼夜十日的，那瓜福二实际上也是有，所以等于说跟唐本译本一样，都像唐本在前面的应该说康本在前面的48愿，刚说第18愿有提到十念嘛，那在讲这个下品往生的时候，它是事物上也有一些是有一念的，有十念的啦，所以这个就是老师所要强调的，基本上都是照时间来说的。好，接着我们再看到63页的瓜福三，就是往生的时候是有什么样的时机啊？第一个是无量寿经往生净土，在63页瓜福三下面的 A 大写 A 时机，它的特别是着重在临寿终时。那波说三昧经是着重于平时修行，就平时见佛作为往生的确实确证，就确切的证明保证啊。所以无量寿经是比较着重于说临终时见佛，临命终时啊。不过这两个不管是在平时生平还是在临命终时基本上都是要先见佛，见佛之后才可以往生啊。那这两个是波罗三昧经跟无量寿经的一致的地方啊。那见佛也有分品类的差别啊，所以上品的人是会看到阿弥陀佛跟海会大众来迎接了，那中品人是会看到化佛化菩萨，或者是其他的翻译什么在行者心中所现的活菩萨像，这个比较接近所谓的定境见佛。那下品人是在临命终时可能不是很清楚，或者就像在梦中见佛一样。所以虽然都是先见佛后可往生，但是见佛的情况还是有可以分别。好，下面在倒数第二三品往生见佛知义本就有提到，这个不但是在临命终时，在平时呢，这是知义本说的，上品中品早已梦中见过佛，所以他也不是强，也可以看得出来的，就可能这个经本的流传思想有一些不一样所以这个是接近于波罗三昧经的念佛见佛但是呢是定中变成是梦就梦中变，应该说定中是波罗三昧经的那定中变梦中，感觉上呢是降低了这个标准好，下面就会写到这个编写本跟注译本的一些问题在此之前呢，我们来先说明一下这个三倍往生像导师在华语集第二册，那刚好有收录到我们这本净土学论集的第四篇文章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带，我们稍微带大家看一下到时候我们就荧幕上也看得到了就我们的。那如果是我们的书的话，是从我们这本《净土学论集》115页它的标题是什么？弥陀净土跟弥陀净土跟三倍往生那这个内容一直到124页，这个是摘要自《华语集》第二册就是中编《大乘佛法》的内容。那我们稍微看一下跟我们比较有关系的先带大家看一下，请看到如果您要看荧幕或是看书的话，就请看到116页了前面看下来的第七行，好，下面专门说明阿弥陀佛的净土经典汉译有三部，这个三部呢实际上就是三个啦，三种就一般说的净土三经。好，第一个是大本的阿弥陀经，那它的有五个译本，所以这边就我们跟我们这个讲义59页说明的差不多一样了，不过导师这边写的比较完整，那这个内容也可以参考这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 第十一章，第十一章念佛与净土法门，就是我们接下来看的内容，也可以看到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开讲第十一章。好，说大阿弥陀经，大本的阿弥陀经，第二是这个阿弥陀三耶三佛萨罗佛堂过度人道经、这个经名很长啊。好，两卷哦，传为哦，就传说是无知签哦。那导师可能他认为比较合理，应该是后汉的自作加成。详细呢，就是你要去看那个我们说的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好、哦，他有一些那个什么，就是比对他认为的比较合理的呢。所以如果你们看一下这个讲义的五十九页哦。你看，先翻一下讲义59页齁。所以他这边的内容他有一些像是可能导师有点不就是说他有一些讨论嘛齁。所以你看在59页他第一个是东汉自作加称的翻译，这个好像是一致的齁。不过第二个是什么无量清净平等觉经齁，传说是自作加称或者是曹魏的白岩所翻译，啊，导师这边是无知签，好，这个也是没有太大差异哦。好，这两部是二十四院的古本哦，比较早期的翻译。啊，对着看啊，我们现在看的是这个《净土学论集》的126。那但第三部经啊，《无量寿经》，它这边就是什么传为曹魏的康生楷，不过导师可能比较认为是净竺法悟所翻译。西晋的竺法悟说翻译，那这个详细的内容当然就是你要看到这个初级大乘，如果你对这个到底是谁翻译、有什么根据或是怎么去讨论，大概可以去看。所以导师在我们这份讲义的59页这边、实际上是曹魏的康生楷，就是说这两个内容是有点不太一致、但是也可以看得出导师他后来就是说比较可能从多方面那有趣的是大正藏他的记录是什么，大正藏的记录实际上是曹魏康生楷所翻译的。好，那第四个一样是在编在大宝记经中的无量寿如来会唐普利六字所翻译。好，这两部就是如果是照我们讲义来说就是什么康本跟唐本都是48院本。好，下面导师又说到这个是已经到了净土学论集的116页倒数第三行，无量寿经保存的五大善就是五戒还有乞丐国王的譬喻，可说是从24院到48院间的经本。好，这为什么要这么讲，因为我们上次有提到就是说在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导师有提到说虽然无量寿经有五个译本大概从院来说有24院36院48院但它的发展不是从24院到36院到48院可能如果是照这么说应该是24院跟48院比较有关系，36院可能就是另外一个传承。好，回到下面在116页就是这个净土学论集的116页的最后一行，大圣庄严大圣无量寿庄严经就第五个译本是赵颂法贤所翻译，是36院本。好，下面又介绍这个小本阿弥陀经那这个我们就不看了。那第三个是观无量寿佛经那这个我们大概也先不看。好，接着再翻一下我们说三倍往生的说明讨论下面它有一些说明从117页开始就有一些说明118页也有讨论，像阿弥陀本来是无量的意思，照理讲应该是无量光或者是重视无量光无量寿啦，但是慢慢发展上变成重视无量寿。好，接着请看到净土学论集的120页好，第四行开始就阿弥陀佛因地发24大愿或者这几个愿建立清净的庄严国土，那生在这国土中有种种功德，特别是十方世界众生发愿阿弥陀佛的一定可以往生极乐世界，当然有条件， 也是有高有低啊。那经上有说有三倍往生啊，实际上也是有些出入了。好，下面他就开始做这个对照表，那这个我们就不看了，我们就看他的结论啊。这 A、B、C、D 哦，就是照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个经本的顺序了啊。好，请翻到122页，好，看它的结论啊。122页的第一行，哦，上表所列 A 是汉跟武啊的古意，就24愿本。那 B 是净翻译，那这个 B 这个净实际上就是如果对应我们这份讲义。就是如果是净土心论当中，就是康本啊，康本啊，就是康生楷所翻译的啊，就是康本。C 是唐译，这没问题，这两个都是48愿。那 D 是赵宋36愿，那也没什么太大，主要是这个康就 B 这个好，康生楷好，那在这边是属于这个唐净叫竺法务所翻译的。好，下面来看一下啊。接着看到，第二行哈，念阿弥陀佛而往生极乐世界的哈，A 跟 B 分上中下等3倍了哈。那 C 跟 D，C 是唐朝的哈，那 D 是赵宋的，那 B 是什么？就康生楷或者是导师在这篇文章里面啊，就是《净土学论集》这122页这边是属于这个西晋竺法务所翻译哈。好，虽然没有说三倍，但是也有分上中下的差别。那接着看到 A 本啊，A 本就是前面的古译的啊，不管是支谦的翻译，吴支谦或者是后汉、东汉所自作加称的翻译。我们接着看到，第三行122页第三行，上辈是出家，然后修菩萨道；中辈是在家广修共生见识啊，其他。供养等等，还要斋戒清净。那下辈也是在家，要持戒清净。那三辈往生都是不贪不嗔啊，慈心精进啊。那为什么还分这三个啊？比较明显的差别是一个是出家嘛，上辈是出家，中辈下辈就是在家。那分这三品哈，导师说这个差异点是在于生前，就是在生的时候，你修的智慧福德不同。那斋戒清净或戒行清净是一致的哈。好，接着是看到 B 本啊，B 本就是康生楷或者是竺法护所翻译啊，虽然都是相同了哦，跟 A 古译本相同，但是三倍往生都是发菩提心，强调发菩提心。好，C 本是唐朝的菩提留志所翻译的哈，在虽然没有说三倍，但是还是分初中后嘛，初是什么？发菩提心，广植众多善根；中是多修善根。那后呢？是心住大圣。多少了？中是多少？就等于说是他可能是少修善根。那后是心住大圣，闻身法，闻这个大圣身法，心乐不怀疑哦。所以依着初中来说的话，中类往生的应该也是住大圣啊。哦，这个跟等于说，因为大乘的核心是什么？要发菩提心嘛，行菩萨道，所以这个基本上跟 B 一样，都是发菩提心。好，那三类的差别是有没有办法广植善根，或者不广植善根，或者是少少植善根？这少少应该是比较是中了哈，不广植善根应该是后，广植善根就是初了，就上面导师这样的描述。好，那接着是 D 哦。第一就是赵宋所翻译的哈，初是对《阿弥陀经》的受持读诵，哦，这都不一样，读嘛哈，略读；诵是背诵，书写供养，哦，这个与念法，哦，六念法的念法一行方便相同，或者是这种所谓的十法行相关呢，啊。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净土学论集》122页的倒数第五行了哈。好，接着中是发菩提心，持戒饶益有情；后是行十善。好，下面导师就将这些内容稍微做一个结论啊，结论的描述。后来传送出了经本，出入很大，但是总之呢，上辈的高下就是差别了哈，就是这三个的差别哦，虽然都跟念佛有关哦， 都是要念佛，或者是念佛达到怎样状态有关，但是主要还是在于所谓生前所行的功德不一样，就是布施、持戒、持啊、智慧等等的德行不同，而有这样子上中下的差别。好，这是导师在讲这三辈往生啊，这边可以，以后我们到时候读到这里，我们再看得比较完整一点点哈。好，那接着我们就看回来我们的讲义的部分，我们就来看一下，接下来就是在除了介绍各译本的不一样，或者是往生条件的差异之外，老师认为比较大的问题是在就是王日修啦，王日修他的这个所谓的编写本，请看到64页，讲义64页的刮服式啊，编写本跟注译本的差别。好，无量寿经的三辈往生啊，王本就是这个王日修所编写的这个版本，每有错改，错误改写不符合这个经本意的这样的情况啊。下面大概有两个主题啊，就大写 A 就是说，在经上面可能是一念或十念，或者是一日一夜、十日十夜。基本上老师都说这是约声音来说嘛，时间来说了，不是约声音，但是在王本就把它改成所谓的声音啊，时声啊，时声啊。资本我们看下来在64页本文上面下来是第三行，资译本的一日一夜或十日十夜，那康本、堂本是一念或十念，都是从时间来说，而王本呢就把它修改为时声。那导师认为这可能是那个时代弘扬净土法门已经是什么着重所谓的称念佛名，但是他对无量寿经经本身的意涵有了重大变化。等于说这么做的话，实际上它的门槛更低的啦，就更容易做得到了，就是更就十生就可以往生，就决定往生的话，就是它的门槛更低。好，第二个是有没有发菩提心的问题。好，这个在第二个康本跟堂本三辈往生都需发菩提心才可以往生，资本虽然没有说到发菩提心，但是也没有说不要发菩提心，但是在王本说到下辈是什么不发无上菩提之心可以往生，这个变化也是很大。在注脚100我们上次有提到了，就是我们有把那个王日修的教集教刊合集佛说大阿弥陀经里面的内容确实是这样。你看注脚100，其下辈生者不能做诸功德，不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每日十声念佛。这个如果像注脚97的话，注脚97在62页注脚97的刮服2，这个好像也没有很明显。好，所以导师说这个康本就是资译本没有提到要发菩提心，但是也没有说没有。那看一下61页注脚96，61页的注脚96，像刮服一啊，刮服一是康生凯所翻译的，在下辈这边刮服一就是倒数第四行，佛语嘛，就佛告阿难啊，就佛语阿难，其下辈者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自心欲生彼国，假使不能做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意就专心，乃至十念，念无量寿佛，愿生其国。若闻生法欢喜心要，不生疑惑，乃至一念念彼佛，以自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见梦见彼佛，亦得往生，亦得往生啊！所以他不是就觉主要是没有，就是也可以啦，但是可能是有 可能是有，可能不见得是决定啊，哈。所以这边就很清楚看到这个康本他是当发无上菩提心。那像瓜福二的话，这边实际上都有了发菩提心，我们出体字哦都有念。所以这边导师的意识啊，就提到这个王本他的改写是不符合这个经的内容、经的意义的哈。好，除此之外呢，哈，先翻回来64页哦，发菩提心之外。因为八菩提心是这个大乘法的核心嘛，哈，所以64页这边倒数第二行，往生西方净土是大乘法门，大乘法建立于发菩提心，离了发菩提心就没办法成大乘，这样也没办法成佛，因为菩提心是立志要与佛一样成就佛嘛，哈，所以这个菩提心实际上我们上次有提到。就是无上菩提心的简称，所以发的是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志向。好，现在就引这个净土论嘛，就是世亲菩萨往生净土论哦，二圣总不生哦。好，接着在65页哦，65页，所以极乐世界是一圣净土，生到极乐世界都不退转于无上菩提。这个我们上礼拜天也有人提问的哦，就是说，哎，为什么像我们刚刚看到的，给大家看的这48愿，就我们荧幕刚看到这个48愿，它实际上有很多的无量的声闻跟那个缘觉众啊，这是48愿中有提到，好，第14大愿呢，好，那这个实际上就是说从我们上次也有带大家看过这个注脚101的瓜福山，也是在华语集哈、哦、第二册里面内容。好，那实际上这个我们这一篇净土学论集也有收录了哈、哦，这是在我们后面哈、哦，我们刚看的是第4篇的文章嘛哈、哦，这个弥陀净土跟三倍往生，那第5篇是什么？东方净土发为、哦、一直到第8篇，应该是259页。好，请啊，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净土学论集》259，或者是我们荧幕上面的哦。在净土法门的抉择这边，第一个是什么？往生净土的抉择，这样也是摘要自这个华语集第二册啊、哦。好，稍微看一下，在259页这边哈、哦，我说这里要论就几个问题。好、哦，第一个是往生净土有没有声闻缘觉，就二圣的哈、哦。好，第二个问题，我们先翻一下，请大家先看这个第二个问题，在260页，这边是什么？倒数第4行，哎，不是啊，对，好，对了，第二个问题是有罪业能不能往生净土？好，第三个，这个好像跟华语集的文不太一样。有点点的哈，因为我上面所引用的是华语集第二册的文啊。好，第三个问题就是说净土学论集这边所净土法门的抉择哈。第三个问题是在262页啊，念佛是否即生往即生就当生就你当生念佛当生就往生了哈。那一直到这三个问题一直讨论到267页哈。好，跟我们这边比较有关系，就是回到五十一百两百五十九页这边，这往生净土到底有没有所谓的二圣的哈？那我们来看一下导师的一个看法。好，那接着看到259页本文的话是第二行啊，就世亲的无量寿优婆提舍愿生记，就一般说往生净土论的哈，他记诵就有提到女人及根缺。哦，我们上次也有带大家看到注脚这个101，然后瓜福山，还有就是缺根这个6根不具足的哦，他也不会往生。就这个净土里面没有这三类，叫什么？女人根缺二圣总不生嘛？哦，就二圣的行者是不生啊。但是为什么在无量寿经的经文上面啊，经本上面就看得到有无量的声闻跟缘觉？好，所以导师认为这个世亲的往生论。这个偈颂上面的二圣总不生是根据36愿本说哦， 那这边就引用很多嘛，像在第三行，我得菩提成正觉已，所有众生令生我刹，虽住声闻缘觉之位，往百千俱胝那由他宝刹之内，遍作佛事。虽然他可能投生的时候是属于二圣的，但是呢，悉皆得令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这个什么？这是说极乐国土现在住声闻缘觉位的，会到各个地方去做佛事，就是庄严佛土，救度众生。那最终是一定要成佛。虽然在四十八愿中没有提到，四十八愿本中虽然没有提到女人跟六根残缺不全，但是有明白说到什么极乐世界的声闻缘觉数量是多到难以了知，难以计算。好，在古义二本，古义就是二十四愿本，就我们刚刚说的，不管是支谦所翻译或是支罗迦谶所翻译，也都有提到什么诸菩萨罗汉。好，那经说经文的描述出入不同，导师认为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净土思想前后的不同。初期的大圣经说大圣法是含容二圣，就是说虽然主要是跟菩萨说啦，但是声闻也可以列习，也可以共同修学，所以他就引般若经嘛，为诸菩萨摩诃萨总是宣示般若波罗蜜，又说声闻地或独觉地或菩萨地皆于般若波罗蜜常因听闻，所以呢是主要是教化菩萨，但是二圣也可以学习，所以这些讨论这个到底可不可以回小向大嘛？这个就般若经而言，它是比较是什么三共三圣，这三圣就近啊。所以在小品般若又提到，如果二圣想发心行的话，他也是随喜赞叹的，所以并没有否定说二圣就不能行菩萨道。所以接着又引向在261页。佛说舍利佛悔过经，第一行下面是大圣的异行道，可是经上，所以这个舍利佛悔过经，这个也是我们后面在讲这个异行道就会提到的，就是跟忏悔劝请随喜有关系的。这个在我们的讲义是83页的，这边比较是属异行道了，没关系，先看到这边就260页的文，是大圣的异行道的修行方式。可是经上却说到什么欲求阿罗汉道，求辟支佛道，欲求佛道，都应该要昼夜六时啊。这个昼夜六时有可能是日三时啊，昼三时，夜三时的。那向十方佛忏悔随喜劝请，而回向众生成佛道。所以不管你是要行哪个，所以行二圣的也应该这么做。好，发愿往生极乐净土是大圣法，可是又说到极乐国土有无量无数的阿罗汉。那下面就导师的推论，在260页的第四行，从佛法的发展史来说，这是大圣佛法刚开始发展时候初心，刚开始发展的时候，传统的声闻教团比较强固，强而有力的，所以就采取含容二圣立场，所以阿罗汉是就近的，但也应该学习大圣，所以净土当中也有阿罗汉。等大圣佛法兴盛，信众增多，这时候就会要说二圣不就近，或者不生净土，或者就说二圣也要回心成佛，回小向大。对于净土中的阿罗汉，就解说是佛菩萨的示现。这样传的就比较晚传送出来的84愿本，说到三倍往生，就要什么都发菩提心。像小本阿弥陀经也是一样，欲生阿弥陀佛国者，是诸人等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符合大圣净土法门发展的倾向。好，这边我们到时候看到后面的时候，我们再好好来看一下这个内容。那一样，这个内容除了刚刚说的华语集第二册之外 那在导师的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第十一章，第十一章他也是有提到。好，那接着我们就回到我们的讲义啊，那就看到这个65页哈，刚提到西方净土，西方净土是一圣净土了，这是从这个大圣法最终是引导所有的众生都成佛来说了啊。所以可能投生的时候有可能是有其他的二圣众，然后也有刚刚看到那个48愿文当中也有所谓的人天嘛，有人也有天，所以从某个角度而言它也可以说是五圣共土，但是虽然是五圣人天声闻缘觉菩萨，但是主要还是引导这些众生都成就佛，所以是最终目标，所以是一圣净土。从这个最终目标来说，是一圣净土了。啊，像我们前面有提到这个净土可以分作五圣共土、三圣共土啊，还有大圣这个净土。但是为什么有些时候像弥勒净土啊，所以导师在成佛之道说是五圣共土。那在我们这净土学论集或者是净土心论这一篇文章是讲是三圣共土，这可能大概也是。它是在经文上面所描述或提示到了，像弥勒上生经，投生在弥勒上生在什么弥勒内院的这些人，有可能是人天嘛？哦，也当然有可能是二圣啊。那下生的时候，他说法龙华三会经弥勒下生经提到龙华三会，他所成就的弟子，这个阿罗汉也很多了哦，所以他基本上还是比较是。像这边刚所看到可能就是供这个大圣初期大圣的内容，或者是说他接引的是众生来说是有可能是供五圣，但是他从成就的角度来说他可能是供三圣的，所以可能看不同的文献或是导师他所要强调的这个点不一样。其实导师在这一篇文章他应该有他的定义啦，这像在前面有提到，这个就是净土的类别那边呢。像我们讲义第五页哈，他们讲了什么？第一个净土可以分作三圣啊、五圣共、三圣共、大圣不共。好，讲义第五页的倒数第二行，五圣共土，他这边的解释是什么？这不仅是佛法的。一般的世间人都有此净土思想，所以这个是供一般其他宗教，所以这个叫五圣共土，所以它不是从成就来说啦，或者是应该是说从它的可接引的众生来说吧。所以像这个举例，像印度的文明当中有所谓的北俱卢洲，也算是净土思想。好，那接着第六页他怎么说三圣共土？三圣共土在这边像第六页本文是第三行，这是佛法大小圣所共说，最明显的是什么？都率净土。所以这边就比较是从佛教的角度或者声闻大圣的文献上去说明就可以知道弥勒菩萨，当然下生是弥勒佛嘛，所以这边就可以知道他的所强调的定义不一样哦。所以一样啊，在这个所谓的大圣不共，就不是只是说他的大圣不共的净土，这个就是变成说是在大圣文献上所看到的净土，不是共于声闻的传说，所以他的定义上他的角度上是不一样的，跟在成佛之道或其他地方说，或者是像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是一圣净土，他可能他的强调的这不太一样了，所以可能就是要去看他怎么去描述，这样比较不会觉得好像说法不一致，实际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了。好，那接着就要看到65页这个《观无量寿佛经》，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